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的要仰望你，也求天父从天上将你的能力恩典更多的交换在你的众儿女身上，让我们在诵读你的话，在学习你真理的时候不是突然，你真理的圣灵开启我们，把我们带入真理，让我们真正活在你真理的当中，得到你真理的塑造。愿你天父也继续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洁净他，高抹他，让他能够被你使用，让他能够造就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这个题目就是来自刚才我们读过的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这个题目当中呢有两个短语，一个叫做越发郑重，一个是所听见的道理。那郑重是表达什么呢？是表达重视的程度和认真的程度一定要足够，然后加上前缀越发，就加重了这个语气，是讲到对这件事情要有最高级的重视。那这个是什么事情呢？叫做所听见的道理。所听见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呢？是上帝的话，是圣经的真理，是生命之道。那这段经文或者说这个题目要表达什么呢？是我们要把神的话，圣经的教导放在最高级的重视的程度。那这个是圣经所带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出埃及在旷野当中的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叫做核心的原因，是他们心硬不听神的话，到一个地步导致心里迷糊不明白神的作为，那就活在悖逆的当中，惹神发怒，被神弃绝。那这也是信仰当中最大的挑战。能够持守这个信仰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是否郑重神的话，郑重圣经。如果不重视神的话，不郑重圣经，我们就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导致就是任意而行，就是悖逆，就是活在最终。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的教训放在最高级，我们很难把福音的真道真正放在我们的心中，实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很难接受真正来自圣经真理的劝诫。这个是救恩历史从旧约到新约共同的主题和共同的挑战。我们现在面对疫情，我们面临的很大的挑战，也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国家包括加拿大都封闭了，我们被封闭在家，社会活动、孩子的活动都被迫停止了。上帝用非常奇特的方式使这个时代的信徒在这个特别喧嚣的世界的当中突然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做什么呢？我们开始有机会思想我们信仰的事情。安静下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好像当初以色列人亡国被掳的时候，我们专心的寻求耶和华。这段时间教会针对疫情的讲道很多， 在这个时代当中，网络非常的发达，很多的讲道都被广泛的传播，对信徒很有帮助，这些都是好的。但同时我们需要分辨，这些的讲道都合圣经吗？这些牧师所讲的针对疫情的讲道，真的是来自神的安慰和教训吗？还是投其所好，投人所好，为了安慰而安慰？信徒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那个方向是否是正确的？我们是否落入了有病乱投医，只要能够缓解我害怕的心情就是好道？我们听了以后是否对我们的灵命真正有益处？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网络的讲道很多，有些是纯正的，有些可能有偏差，可能有真理的错误，有些可能是来自假教师、假先知。那信徒我们怎么面对，怎么分辨，怎么取舍？我们不能在努力的防止瘟疫病毒的时候，反而在信仰上中了毒，反而在圣经真理的取舍上出了错误。那这个是在疫情当中非常要紧的一个要点，要防范。不但要防范肉体的病毒，也要防范真理上的病毒，防范那些错误的教导。那如何防范？这段经文给出了非常重要的防范的途径，叫做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是透过圣经的真理来防范，是透过福音的真道来分辨。然后在这一个防范和分辨的建立的当中，我们避免被误导，避免误入歧途，我们在这个当中得着真理的保守和建立。那这段经文有三个要点我们来分享。第一个是记录在希伯来书的二章一节，所以我们越发郑重，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重视圣经，坚守圣经，是防止落入错误，被错误的潮流卷走，这是第一样。后面二到三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是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这个是第二样，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是防止落入悖逆，轻忽这个伟大的救恩。后面第四节，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才能够真正防止我们漠视神的恩典，抵挡圣灵的工作，才能够让我们真正顺从圣灵的工作，坐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确实得着这个宝贵的福音。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希伯来书的主题我们上次讲过，是耶稣基督，他是耶稣是基督，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真正的信心是信从神的话，顺从圣经的教导，真正信心所产生的是生命被真道所塑造，能够得着安息的应许。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提过这个问题，我们信仰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神的道上，在听神的话上，在遵行神的旨意上出了问题。那这个问题导致的结果是偏行己路，惹神发怒。那这个是不郑重神的话，不认真有关圣经的教导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叫做偏行己路。 请大家留意，我们对偏行己路呢要有正确的认识。偏行己路呢，我讲有三个未必。第一个未必是道德问题，未必是故意作恶，偏行己路未必是这样。在士师记21:25，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叫做偏行己路。在原文的里面，那个任意而行是按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行。那他们行了什么对的事情呢？他们灭了，差一点灭了整个便雅悯支派，是因为他们同性恋、性侵害、杀人，所以以色列众人群雄激愤，为了伸张正义，就动了杀招，发动战争，就差一点把他们灭掉。那在人眼看起来，那这是好事情啊，这不是作恶，这是伸张正义啊。他们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行，这就叫做任意而行，偏行己路，最后导致的是灵性的失败，信仰的失败。这是第一个未必。第二个未必，偏行己路未必是不参与侍奉，未必是对神没有热心。在《使徒行传》记载了很多犹太人非常有热心，很执着信仰，很火热的侍奉神，所以40个人起誓说，如果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连命都不要了。但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是抵挡神。罗马书10:2，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第三个未必，未必是可以做出很有成效的侍奉，未必是得着很多人的认可。马太福音7:22-23，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做了很多事情，那这样的人会得着很多人的推崇的，会得着很多人的拥护的。但是耶稣说，你是作恶的人，重点他的生命没有改变，重点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的生命很难改变。诗篇143:10，求您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这个是要点。所以经文在这里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这个所以原因我们就清楚了，上帝赐给我们如此伟大的救恩，我们应该越发郑重，然后又推动后面，那这个越发郑重是防止我们随流失去啊。对神的话的真正的郑重，对圣经真理绝对的认真和持守，是防止我们在错误的潮流当中被卷走。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是不认真圣经，甚至是回避对圣经真理的坚持。你好，我好，大家好，每个人讲的都对的，每个人都是好的。如果你认真，你敢于更正别人的错误，叫做 put others down， 你把别人放倒了，叫做没有爱心，叫做自高自大，破坏合一。那这个潮流所产生的影响，必然是信仰 会偏差。所以教会世俗化，异端邪教大行其道，我们就不要觉得奇怪。那我们需要问这个问题，这个潮流是怎么来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外在从哪里来呢？从世界来。在当下这几十年的整个人类历史和世界当中，非常流行的世界的潮流叫做融合论，天下大同，多元共存。在西方的政治叫做政治正确，也叫做白左政治。这是这几十年的潮流，多元共存。那这种的世俗的潮流就侵入了教会。既然要多元共存，要融合，那就不要认真圣经真理。所以就产生了妥协圣经真理，甚至是混淆真理。这是个问题。那内在的原因是被世俗的潮流吞进来。为什么没有免疫力？教会对世俗的潮流没有免疫力呢？怎么这样子就被世界的潮流就侵入进来呢？根本的原因就是不郑重圣经的话，对信仰、对真理不认真。提摩太前书3:15，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神的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叫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不被世界的潮流侵入，靠的是圣经的真理和根基。如果圣经不清楚，就很容易被侵入。诗篇11:3，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所以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那所听见的道理是圣经，是福音的真道。教会所郑重的是什么，就直接影响教会的灵性和是否被世俗侵入进来。如果教会重视的是人数、钱数、吸引力、知名度，如果教会所专注的是人造神学、人的传统，如果教会所信的、所坚守的是人的神学权威、教会的威望、群体的共识、所谓的宗派的宣言，这些都会出现问题。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圣经所教导的要郑重的道理。唯独圣经，我们坚守圣经，才能够避免信仰的失败。所以圣经在这里面他说郑重这个词，是讲到认真的态度，是要绝对的坚守，在圣经真理上面不可以妥协的。因为人容易在圣经的真理上妥协。我多次讲过，人的罪性，人本的罪性是与圣经真理相抵触的。世界的罪性是与圣经真理相敌对的。如果我们不郑重不坚守，我们被情绪所影响，被感情所绑架，不敢纠正错误，我们就会妥协。我们如果把人当作绝对的，唯我独尊，唯这个人正确，这个名目讲的都对，那个名人讲的都正确，就会出现问题。这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每个人都要伏在圣经面前，随时接受圣经的校正，这样的人才是郑重圣经的人。否则一定会被世界的潮流侵入，信仰会偏颇。那在这个郑重的点上有问题，这个时代 有个非常大的病症，因为不正正的缘故产生一个病症，也因为这个病症使这个时代的教会更加不重视圣经。这个病症在哪里？就是有关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得救，或者叫做在救恩论上的偏差。我很少用神学用词，但在这里用一下。对因信称义认识是片面的，对真正的信心认识是有偏差的。雅各书清楚地说，真正的信心是与行为并行的。信心在圣经当中的定义是一直持续的相信，持续的信从。信从的内容是生命之道，是上帝所启示的圣经真理。从了以后所走的信心的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那信心的果子是叫做成圣的果子。那如果这样子因信称义，坚信到底，这个是耶稣说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这个救恩被变成一次性的任性，一次性的洗礼，一个觉志就担保得救了。那因为这个偏差，整个信仰就走样了。信仰生活和信仰本身没关系，任意犯罪都会得救，被神击杀了也不影响上天堂。我相信这样解经的人，可能他会期待有一天在天堂上会见到犹大的。罗马书16章，整个16章在诠释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什么是完备的救恩。但是被人抽出一节，罗马书10章9节，口里信承认一下，心里信一下就担保得救，这个是断章取义所产生的对救恩认识的错误，就导致了信仰的问题。如果一个教会信徒他是本着这样一个对救恩的认识，他不会重视圣经的，他一定会轻忽圣经的。他只要记住一节圣经，罗马书十九节，按照他的理解，他就得着了一个疫苗，百毒不侵，其他的圣经都不重要，甚至可以拒绝的。圣经当中的警戒的经文会被说成是律法主义，警告的经文会被说成与我得救无关。我们讲了两次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呢里面有六大警告，就被一些人说成那个是对犹太人写的，跟外邦人无关。请大家留意，如果你仔细看希伯来书11章，它列了一连串的信心伟人，那里面有亚伯，有以诺，有挪亚，他们都不是犹太人，那个时候犹太人还没有产生呢。这样解释的人他竟然可以漠视。然后有人在希伯来书抽出一些经节，耶稣基督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就证明一次永远。你不是说好了希伯来书是对犹太人不对外邦人的吗？那你怎么又拿出这节经文来证明你呢？这个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不重视圣经一定会产生错误，这个错误一定会产生灵命建造的问题。没有生命之道，信徒的生命很难发生质的改变，很难清除心里面的私欲和骄傲，可能会有表面上看起来的敬虔，但是内心生命的实质和表面看到的敬虔之间的距离可能非常的遥远。他内心的价值观和信之前可能没有多大的改变。我们教会祷告会曾经分享过一次，大家说这个西畔教会很少讲奉献。的确，我在西畔教会侍奉八年多，我记得我只讲过一次。那我讲什么呢？我说真正的奉献是你心里甘心乐意。奉献 的确会是一种属灵情况的参数，会看见你信心的程度。但是如果有人觉得他奉献了钱就不追求属灵生命的建立，就不追求生命的改变，我的回应是你不要奉献。因为神所要的不是金钱，神所要的是生命的改变。因为教会的功能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成全圣徒。因为生命的建立不会因为我们奉献多少钱得到改变，是透过圣经的真理，在真理的牧养下面才能够改变。所以经文后面他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流失去是被卷走， to flow by， 会滑向偏离正确的方向，叫 slip away。 不重视圣经会产生必然的结果，就好像今天我们发生的疫情，医疗的专业提醒大家要谨慎要小心，政府严正的警告要有隔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不重视就必产生问题，就难免会中招。欧洲为什么感染率那么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不认真，掉以轻心。意大利人性情奔放，法国人性情浪漫，病毒绝对不会欣赏这些，绝对会趁虚而入。私欲的罪，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同样的，不重视正经，无论我们有多么美好的感觉，无论我们多觉得自己很属灵，你很难抵挡这些的攻击。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总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教会不注重圣经，会被世俗卷走，会滑向同性恋。很多教会高举灵恩的、成功神学的，就是因为不注重圣经，对真理不认真，就随流失去。但有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是不注重圣经的人，他不觉得他有问题。这个是让人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甚至他不认为他自己偏离，他仍然在随意的解经、错解圣经、谬解圣经。在讲台上不是传递神的话，忠忠实实教导圣经，教导圣经的劝诫，是取悦人、讨好人、讲笑话博人的眼球。是否真的在神面前建立对的信仰，不是口舌之争。主耶稣说果子会印证出来。教会的灵性是否刚强还是软弱？是否守在纯正的真理的里面，还是滑向了世俗？信徒的灵命是否真的建立起来敬虔，还是没什么改变，甚至跟着世界的潮流走？信仰是否已经走了样？教会是否已经失去了纯正？果子是可以看见的。以赛亚书28章第7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后面的经文，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这是确定的。那这节经文在讲什么呢？犹太人的背景都知道，当摩西在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是上帝借着天使传的。那借着天使传的，在界定 所有的律法都是从上帝直接来的，它是唯一的源头，所有的真理圣经唯有上帝亲自启示是唯一的源头。所以经文说既是确定的，神的话是绝对的，是毋庸置疑的。在说什么呢？我们郑重神的话，就不可以怀疑神的话，就不可以质疑神的话，更不能曲解圣经。生命记四章四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那为什么有人会质疑神的话？为什么圣经强调我们不要质疑神的话？这件事情很可惜，在救恩的历史当中，特别是新约救恩传入外邦教会的时候频频发生。有人说保罗的书信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保罗是人。那如果这样说，摩西五经也不是从神来的，因为摩西是人。按照这个逻辑，所有的圣经都不是从神来的，因为都是人写的。请大家留意，这个话听起来好像很没有道理，但是这个话可不是没有头脑的人、没有知识的人说的。这个话是所谓的圣经学者、神学教授、博士说的。这个话是病毒，这个话对信徒信仰的戕害是很厉害的。所以王明道把这样的人叫做不信派，没有信心，在神话语的绝对性上怀疑，是信心出了问题。后面说，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不郑重圣经，绝对不质疑圣经的绝对性，就必定会产生后果。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叫干犯悖逆。为什么干犯悖逆呢？他不知道神的话，不明白神的旨意，他就任意而行，他就干犯，他就悖逆了。干犯悖逆是两个词，干犯是把神的话撇在一边，走在神的话语的边上，叫 going aside， 也叫做违反，违反神的话 transgression。 悖逆是不肯听，不肯遵守。所有的不郑重圣经、不郑重神话的人，他不知道神的旨意，他一定会任意而行的，他一定会干犯悖逆的。那他就难免有后面经文所说的结果，都受了该受的报应。什么叫做报应呢？报应是后果啊，原文翻译成英文叫做 payment of wages， 所以你这么做了就一定会产生结果。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生震怒受到惩治，另外一个当人偏离圣经真理以后，会必然导致恶果的出现，那是个必然的结果。那个结果会导致整个灵性的问题和灵命的遭损，这是问题。在圣经教导的里面有一段非常清晰的经文，叫做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丈夫是妻子的头，非常清楚。想要曲解都很难，但是呢，有人真的有招数。他说呢，妻子可以把丈夫当作头，但你自己是脖子。如果妻子不愿意，脖子不动，那头就没有办法。什么意思呢？丈夫，我认你是头，但你是挂名的。我妻子做脖子，我是实际的头，我是实际的掌权者。导致什么结果？把妻子落在违背神的话、应着景象、 干犯悖逆的里面，那是害人。妻子的灵性会因此大大的遭损。这样教导的人，他对神可能也会如法炮制的。他口里面敬畏神，把基督当作教会的头，但是他自己是脖子，神要听他的，他应着景象，神就没有办法，他自己就落在干犯悖逆的里面，所导致的结果必定是牧养的失败，灵性的失败，就受了相应的报应。经文后面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那这个里面呢，有两段的经文，两段话来讲这段话哈，需要这个稍微解释一下。那一段他说呢，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呢，是怎么能逃避这么伟大的事情？另外一段呢，这个救恩呢，我们不能够忽视，但是没有陶醉哈，这里面原文没有陶醉这个词。那这段话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它叫什么呢？救恩既然如此伟大，我们怎么能够逃避和忽略呢？是讲这个。所有信主的人，这个救恩应当是你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事情，你应当给予最高的重视，你应当看为最为珍贵。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讲的。那真正认识救恩的人，他会知道的，他会知道人生的意义和盼望是天国的救恩，他应该知道地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只有天国有永恒的价值。他应该知道世界必然会灭亡，将来只有两条路，永恒的天堂和永远的地狱。那这样的人，他不该轻看，他也不会轻看这个宝贵的救恩。这是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提醒过的，马太福音13:44，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对救恩的珍惜珍贵和对神话语的郑重，这个之间也是有连结的。我自己信主，真正信主，认识到有神有永恒，我立刻的反应是万念俱灰。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和救恩相比，没有一个事情比救恩更有价值。所以在我做全世界侍奉之前，中国有一间大公司让我做洛杉矶的老板，我拒绝了。美国有一间公司老板退休要把公司送给我，我也婉拒了。我做这个决定没有任何高超过人的地方，和高尚也没有关系，仅仅就是我知道世上的钱财地位和永恒无法相比。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小学生的算术题，非常简单。但是这个小学生的算术题，那就是有人会算错的，就是有人会轻忽这个救恩，就是有人不重视的，甚至很不重视。这个是大问题。当我们对救恩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把它放在最重要的地步，会出问题的。马太福音6:24，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重视救恩的人和郑重神的话，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重视救恩的人才会真正的郑重神的话，才会真正按着神的话去遵行，尽管那不容易，尽管要对付肉体，尽管要对付私欲，尽管要抵挡世界的诱惑，但是因为重视救恩的缘故，他们就郑重神的话就去遵行，他们就不会随流失去。 救恩是否最高级，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观察的。怎么观察？我们自己的事情和信仰之间的优先次序可以得到观察。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是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必须要做，信仰呢排在后面？是不是我工作比较忙，事情比较多，在世上赚钱的机会比较多，我就先把信仰的事放弃了？可以观察。后面经文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那这句经文在讲什么呢？这句经文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对这个救恩重视到一个地步，不要怀疑，不要犹疑不定。列王记上18章21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在救恩面前不要心怀二意。雅各书1章8节，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因为这件事情圣经说有两个印证，是主亲自讲的，并且门徒做见证，双重的认可。那如果仍然还有问题，那可能是我们信心出了问题。哥林多后书4章4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后面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这里面在强调另外一个重点，能够郑重圣经，郑重神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upport， 一个支持，叫做神用自己的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上帝他不单赐下圣经的真理让我们学习理解，上帝也赐下神迹和百般的异能，把这个真理证明证实并且实践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基督信仰不是一个理论而已，是一个理论正圣经的真理在生命当中的实践，这两样是共存的。上帝赐给真理，他也赐给神迹奇事，叫人能够信从这个真理。那在这个点上需要强调的在哪里呢？神迹奇事是印证见证这个道是从神来的，这个道的确是生命之道，这个道我们应当去遵行，这是神迹奇事的意义。在约翰福音3章2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那尼哥底母他透过耶稣行的神迹，他认清一个要点，是耶稣是从神来的。然后他夜间去找主，他求什么？他没有求神迹，他在求救恩之道。然后主告诉他，你若不是借着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告诉他重生的真理之道。那这个是神迹奇事的真正的意义所在。马可福音16章20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神迹是 support， 是证实圣经所传的生命之道，叫人去遵行，并在道中建立生命，被神得着。那这个次序一定要搞清楚的。以色列人 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经历过极多的神迹，但仍然是失败的。为什么？他们不听神的话，仅仅透过神迹不能够建立信仰。那个神迹如果不能把人推到渴慕神的话，郑重神的话，遵行圣经的教导，那个神迹没有实践它的真正的意义。这个是在时代当中的信仰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信耶稣的人好像迷信一样？他们是带着迷信的情节来看神迹的，他没有看清楚神迹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他所信的，他是求神迹，他不顾圣经的真理，是迷信。经文接着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在这个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界定，神迹是神的主权，是在他旨意当中他自己推行的。上帝用摩西举起他的杖开了红海，上帝听了约书亚的祷告，叫日头一日之久不落下，上帝听了以利亚的祷告，天上降火下来，这些都是上帝的主权，是他的旨意。没有任何人能够靠自己行神迹，没有任何人能够指挥上帝叫神行神迹，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得着所谓的上帝给他的能力，让他自己可以随意的行神迹，没有这种可能。这些都是迷信的东西。就算交鬼的他们行神迹，透过邪灵，如果神不允许，他们也行不出来。以利亚在加密山和850个假先知在征战的时候，神不允许，那些假先知靠着邪灵用尽法术，也不能叫那个火降下来。原来他们能的，但是神不允许，他就做不到。以利亚祷告，神就降火烧尽那些祭物，就灭了那些的假先知。在现在这个疫情的当中，请大家千万要小心这一点。假教师假先知会出来，他们可能会号称会行神迹医治的，那这个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一种的宣称。不要上当，不要被迷惑。怎么样不上当，不被迷惑？要郑重神的道，要在圣经真理的当中，要增加我们的分辨力。就算他能够行出来神迹，如果违背圣经，我们也不跟从他。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耶稣早就预言这件事情会发生。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疫情是在人类历史当中的大事情，在这个时候那个邪灵可能会借此会做工的。求神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在郑重神的真理的当中要站得稳。后面经文接着说，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那这个和上一段经文是连在一起的，前面是神的道，神的神迹奇事，然后圣灵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上帝做的。信徒的生命在福音当中，生命的改变，那个实施者成就者是圣灵。这段经文的旨意应当是说，并且圣灵照他的旨意完成这个恩赐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在这个里面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圣灵的恩赐，圣灵他是重生的工作者，他把重生成就在人的身上。第二样是照着他的旨意，是圣灵的旨意，他是神，他有神绝对的主权。那这一切都是上帝圣灵都是神做成的，所以叫做唯独恩典，不是人做的。 但是我们对圣灵的工作要有正确的认识。对圣灵工作的正确认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救恩真理的认识。在这个时代有太多的错误有关圣灵，很多高举圣灵高举灵恩的号称他们可以召唤圣灵来，圣经清楚地说圣灵是按着他的旨意施恩，他不受人的召唤。很多高举灵恩的那些的聚会，他们祷告圣灵降临下来，圣经清楚地说当你真正信主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了，你还在祷告圣灵降临，你到底信了没有？你在否认你自己已经信主了，非常错误的甚至可笑的一种的说法。圣灵成就救恩，成就重生的事情，我讲过好多次，在这里再次强调，有三个重要的要点。一个，圣灵叫人认罪悔改，叫人自己责备自己。第二个，圣灵带领人进入真理，让人明白救恩的真理，福音的真道。第三个，圣灵带人进入真理，是实践在我们生活生命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如此就把那个重生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活出基督的样式的圣洁的生命，那个叫做圣灵的果子，这一切都是圣灵做成的。那有关圣灵的工作，有一个非常容易出错的地方，我在这里我要讲一下。圣灵和圣经，有人会把它分开，有人会强调圣灵会轻看圣经的，这个是大错特错。主耶稣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约翰福音14章17节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和圣经是一体的。约翰福音6章63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灵和圣经都是绝对的，一个真正注重圣灵的人一定会重视圣经的，一个真正顺从圣灵的人他一定会信从圣经的。所以对圣经的态度本身要检验你是否真的跟从了圣灵，你所强调的圣灵到底是不是圣灵给你的感动，还是出于你自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检验点。强圣灵也强调圣经的人，他和圣灵的关系是对的，强调圣灵轻看圣经的人，他跟圣灵的关系是不对的。他的那种的绝对化的强调可能不是来自于圣灵，到一个地步他把自己绝对化来否认圣经，那个就是抵挡圣灵，这个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这个教会当中很大的一个危险，一个错误，把圣灵和圣经切分开，强调圣灵甚至轻忽圣经甚至否定圣经，那不是从圣灵来的，用圣灵把自己绝对化会落入妄称神的名，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是在这里我要强调的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说法呢，我需要澄清一下。有人说呢，你学了很多圣经没有行出来没有用，我跟大家说我要澄清四个点。第一个，圣经是先学习以后你才能够行出来的，那一定会有个滞后的，这个是正常的，那这个是我们要看的。那如果我们不学圣经，我们所行的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你所行的是照着圣经去行的，是照着神的真理去行的。那因为行不出来你就不学圣经，我们中文有一个词叫做因噎废食，你怕噎着你连饭都不吃了，这个是错的。那第二个，如果不学圣经你就不能够真正行出来，你所行的是任意而行，不是按着神的旨意去行。第三个，真正行出来还不是我做了多少的侍奉，我有多少的功劳，是行神看为好的事情， 是真正与神同行。第四个，真正行出来的重点不是事情，是你的生命，因为在这样一个行在神旨意当中被建立、改变、得着圣灵的重生，这个才是要点。所以求神能够带领我们真正跟随圣灵。真正跟随圣灵带领的人必定重视圣经、信从圣经、郑重圣经的真理。真正跟随圣灵带领的人必然会明白圣经，晓得神的作为。真正跟随圣灵带领的人必然会有生命的本质的改变，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约翰福音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宝贵，圣灵的工作和圣经紧密的相连。现在疫情发生，我们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停顿了，工作也停顿了，上学也停顿了，很多事情都停顿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永远没有人能够停顿，就是圣灵的工作和圣灵所带领的人在圣经里面的建立，圣灵重生的工作没有人能够停住。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住在我们的里面，要做成圣的工作。因为上帝已经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灵来学习，来完成那个重生的工作。所以教会圣经的传递没有停止，小组圣经的学习没有停止，弟兄姊妹圣经的实践没有停止，这些必然会成就，没有任何的疫情，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停止。那在这一个带领下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站得住的真正的根基，是在这里。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真正顺从圣灵的感动，感动每一位都能够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神所赐的圣经。在这一个世代的当中，网络各种道在漫天飞的时候，我们不至于随流失去，能够在神的真理的当中真正被圣灵做成那个成圣的工作。让我们一起在天国永恒的天家的道路上面一起来奔跑。我们一起祷告。谢你来到你面前，献上无尽的感恩。你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拦阻。你的圣灵的能力超然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的世界的这种的停顿可以停止。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所赐的圣经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手边，让我们可以随时的阅读。你所赐给我们的圣徒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彼此的互动，彼此的劝诫，可以在你面前可以一同的学习。你所赐的天国永生的应许就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带领我们一起奔向那永恒的天家。我们谢谢你恩待每一位，恩待每个教会，恩待每个属你的圣徒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